第11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现在开始。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慈悲才能救了人》，作者山东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我是一个73岁的农村老年女大法弟子，98年开始修炼大法。下面向师父汇报一下我在近年来讲真相救人中的一些体会。第一部分，一个也不能漏掉。师父教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我听师父的话，这几年我几乎把全部的精力都用在了救人上。开始不怎么会讲，但我有信心，我知道师父就在我身边，我只要有救人这颗心，师父就会帮我。我先从本村里开始讲，我悟到和我同一个村庄的人都是和我有缘的人，我一定要救他们，一个也不能漏掉。于是我一户一户的讲，在街上见到的就不用去家里讲。几年前，小女儿在本村离婚了。离婚后，我和女婿见到面，她不理我。我想，她也是师父的亲人，我不能放弃她，一定要救她。我去她家，那时她已经又娶妻了，在门口碰到了她的媳妇。我很和善地对她说：“侄儿媳妇儿，三退保平安，不用花钱，也没有危险，大难来时能活命。你如果入过团或者少先队，就快退了吧。”他痛快地告诉我，他曾是少先队员，同意退出。在街上见到女婿时，我也主动和他讲话。在讲的过程中，有不退的，我也不灰心，千方百计的也要叫他明白真相，得救。有一家人不同意退，我放下手中的活儿，去他家帮助干了一个下午的活儿。边干边讲，真相讲得比较全面，也很清楚。最后，两口子很感动，主动地和我讲：“你给我们退出少先队吧。”我为他们的改变而高兴。现在我们村已经全部讲遍，全村只有一个党员没退，在外地上学的还有一个没退，一个当兵的，入伍前是团员，去部队后又入了党。只要有机会，我不会放弃他们的。一天，我听说这个当兵的回家探亲，我就赶快去了他家，和他简单的拉了几句家常。我就和他说：“某某，奶奶今天来都是为了你。你在部队上听说过三退保平安的事儿吗？现在在海外退党网站上已经声明三退的人数已经超过1亿多人了。你入党入团时，举着拳头发下毒誓，把自己的生命交给邪党，那时就有一个受记印在了你的另外空间的身体上。邪党见证以来，贪污腐败、杀人害命、伤天害理的坏事儿做绝，不久的将来，老天就要淘汰他了。声明退出，神就会抹去身上的受记，工作生活都能顺利。天灭中共时，不跟他陪葬，保命平安。”我还和他讲了大法的基本真相，天安门假自焚案等等方方面面的真相。他一直静静地用心听着，听完我讲的话后，很痛快地用真名散退了。离别时，我真诚地祝他工作顺利，幸福快乐，他也表示对我的感谢。第二部分，救人没有苦和累。我一个人独居，老伴儿几年前因病去世，儿女们也都各自成家。我的生活很简单，一日三餐，吃饱肚子就行。天不冷，一天只做一顿饭，有碗咸菜，有块馒头就能吃饱了。因为修炼人不讲究什么营养之类的东西，身体逐渐地被宇宙中的高能量物质代替，对人的食物也吃不出好坏的味道了。这样就节省了不少时间用在做三件事上。我没有怨和苦的感觉，感到自己今生能被伟大的师父选择， 成为令宇宙众生都羡慕的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感到非常的幸福和自豪。还能有什么不应该有的想法呢？我不会骑自行车，每天外出讲真相时一般都是步行，不停地走，不停地讲，开始脚上都磨出了血泡，回到家后感觉腿有些发硬和发酸，但我心里没有苦和累的感觉。看到手中的三退名单，因为一个人代表着一个巨大的天体，想到又有无量的众生得救了，我的心感到很甜蜜，同时我也感恩师父的宏大慈悲，没有师父传大法，就没有我的今天。如果去比较远的地方讲真相，步行走太浪费时间，我就坐公共汽车去。我没有什么收入，每月只有60多元钱。这些年，我个人生活上很少花什么钱，这些钱多数都用在了我坐车外出讲真相救人上了。把钱花在该花的地方，我感觉很值得，花得心安理得。因为这是大法的资源，我也是大法的一个例子啊。第三部分，慈悲才能救了人。这些年讲真相，我一个深刻的体会是，只有心怀慈悲才能真正救了人。一次，我坐车去了一个比较远的市集上讲真相，碰到一个40多岁的男人。我笑容满面地问他，兄弟，你是哪个村的人？他回答是某村的，问有什么事吗？我说，你上学时入过团员，戴过红领巾没有？他说，入过，怎么了？我说，你入的时候举着拳头向血旗宣誓，把自己的生命交给邪党，头上就打了印记。我刚说到这儿，只见他忽然翻了脸，很气愤地叫我走开，并说，我头上的这道印痕是我戴帽子压的，不是什么邪党的印记。我一听他误会我的话了，就忍不住笑了。我止住笑，赶快对他说，兄弟，我说的这个印记不是你头上的这个，而是在另外空间的身体上，我们人的肉眼看不见，神能看见，不用你花一分钱，我帮你褪去后抹去这个害你命的印记，等天灭中共大难来时，神就能救了你的命，多好的一件事儿啊。他的脸由阴转晴了，又问我，还得花钱吗？我告诉他不用，他痛快地告诉了他的真名，散退了，并连声说谢谢。我告诉他不要谢我，叫他谢谢我师父。一天，在一同修的商店里，我讲了一会儿真相，并给几个人做了散退，又来了一个人，我热情地问他，兄弟，你小时候戴过红领巾，入过党员团员没有？他紧盯着我，口气很不善地问我，你是干什么的？说着就从口袋里拿出手机来，恶狠狠地说，你还干这样的事儿，我举报叫公安来抓你。这时一边的同修有些焦急地说，你不要这样，老大姐是为你好。我心态平静，慈悲中带着几分威严的口气说，兄弟，我也不要你一分钱，也不喝你一口水，只是为你能保命保平安，你愿意退就退，不愿意退我也不强逼你，你哪好这样呢？他不说话了，把手机慢慢地放回了口袋里，脸上的表情有些很不自然，我看出了他认识到了自己的言行不妥。趁机我又口气和善地问他，兄弟，你到底入过没有啊？这回他痛快地告诉我，他曾是少先队员，并说，老大姐，你给我退了吧。看到这个生命的转变，我的心里真高兴。我在心里也告诫自己，不管众生的表现如何，一定要用一颗慈悲的心救人，不然的话，不但救不了人，还可能毁了人。所以在以后的讲真相中，我更加注重自己的修为，因为我们自己的修炼状态直接影响到救人的效果。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十一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第四部分，为众生的觉醒而高兴。一天在大集上讲真相，一个男子看到我，还没等我说话，他就大声说：“法轮大法好！”我为他的正义之举而感动。我说：“兄弟，满吉就你的桃子又大又红又好，你是真正明白真相，知道大法好，上天在给你福啊！因为啊，善待大法一念，天赐幸福平安。”他高兴地连声说：“是是。”在一旁的老婆也乐得合不拢嘴。一次在集市上碰到一个老年妇女在卖凉皮儿，我靠近问：“老嫂子，卖凉皮儿啊？”她说：“你想买呀？”我说：“我不要。”我问她：“你以前戴过红领巾，入过团员没有？”她高兴地对我说：“你是练法轮功的吧？我可真相信。”我问她：“你怎么会那么相信？”她笑着说：“一天晚上，俺家老伴儿病了，趴在锅台上吐了一盆血，又拉了很多血。他自己在饲养室里睡觉，俺就叫了一个练法轮功的人去了。他叫俺老伴儿诚心的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结果俺老伴儿一点事儿都没有了。”说到这里，老人双手合十，激动地说：“谢谢你，我请你去吃点饭吧。”我也为他真正的明白真相而高兴，对他说：“不用谢我，谢谢俺师父吧。”以后再见面时，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像久违的老朋友一样热情。还有一次，10点多赶完集，在回家的路上碰到6个步行回家的学生，我先发正念，清除干扰这些孩子听真相的背后的一切邪恶生命，我要救他们，请师父加持。我快步走到了他们跟前：“小伙子，咱们碰到就是缘分。”这时他们也停住了步。我问他们：“你们知道三退保平安吗？”有的说：“知道。”有2个人说：“别人给我们退了。”就走了。我对剩下的4个说：“你们是团员和少先队员吗？老奶奶帮你们退了吧。”他们答应：“好。”我拿出纸和笔对他们说：“我想不着你们的名字，你们自己写上吧。”他们拿过纸和笔，一个个认真地写上了自己的名字。我说：“小侄儿们，你们真有福，上学读书时一定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们齐声说好，就走了。我知道这都是师父在做，我只有一个救人的愿望和动动腿和嘴而已。第5部分，比学比修找差距。从去年，我和一个72岁的老年同修在一起，经常去较远的市集讲真相救人。一天早上，我发完6点的正念，就来到了等公交车的站点。向北一看，老同修骑着自行车，一路顺风似的过来了。一下车，我就问他：“你看到昨天的那张灯的6月份邪党绑架了700多名大法弟子的资料没有？”他说没看见。我说：“咱也要注意安全。”同修平静地说：“其实咱有师父保护。”我心里还是不稳。这时车快来了，他说：“我到某地方等你。”就骑上自行车走了。之后老同修照样每集都骑自行车去远处救人，一集都不落。而我呢，远集不去了，只在近处的几个小集，一天也救不了几个人。因为这些集我们多次去过，知道真相的人很多。我也知道我的状态不对劲儿，但就是走不出去。有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师父来到我家吃饭，可也没有看见师父吃饭。我来到师父跟前，师父慈祥地对我说：“你今天没出去呀？”梦中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就醒了。醒了后心里一震， 在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我错了，我不该以注意安全为理由不出去救人，其实是掩盖一颗怕心，求安逸心。多亏同修心性好，悟性高，没受我的影响。”在这5天当中，同修比我多救100多人，我耽误救的这些众生怎么弥补呢？我后悔莫及。我这里发自内心地说，师父，弟子一定要把落下的这几天赶上，一定听师父的话，多救人。从同修身上，我也看到了自己的差距。同修比我更坚信师父和大法，他真正做到了听师父的话，师父叫做什么就全部身心地去做好。在救人上，他真的做到了像他自己说的那样，他现在心里想的就是救人，赶快的救人抢人，争取在师父正法结束前能多救一些人，其他的想法很少。我找到了自己存在的不足，我会尽量的归正，向精进的同修看齐，在剩下不多的时间里好好做好，请师父放心，弟子一定会做好的。谢谢慈悲伟大的师父，谢谢全世界同修们。
请听法会交流文章，题目是《来势汹汹的迫害已昼夜被解体》，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好，在这里向师尊汇报与同修们交流分享的是发生在我身边的一个修炼故事。第一部分，考验面前心不动。今年元宵节将近中午时分，我正和儿子同修开车在全市农村范围配合参与一项大规模的常人中的业务宣传活动，手机的铃声骤响，是外村同修梅春的丈夫来电。因为梅春是一个片的协调人，而她的丈夫却极力反对她做正实法的工作。为了与梅春接触方便，我特意和她丈夫建立了常人中的业务关系。我们之间的电话一般都是业务性的往来，他平时对我很尊重，也很客气，可是此刻却一反常态，态度生硬，而且语气急迫地质问我：“你们的对联是就在我们村发，还是在其他地方也发过？”我一边发正念，并求师父封住邪恶的监听，一边说：“不要着急，慢慢说，对联怎么了？”对方说：“公安局来了好几个人，在全村追查谁家贴了法轮功的对联，照了好多像，现在把我家翻了个底儿朝天，把梅春也给带走了。我的话你们老不听，你看这事闹得这么大，你们这光景。”语气中带着害怕、焦虑和怨恨。我耳里听着他的诉说，心里头的念头闪电般翻腾着，感到有一种无形的沉重的压力向我压了过来。梅春那里的所有大法资料都是我亲自供给的，特别是我们当地的真相对联几乎全是我亲手书写出来并分发出去的。邪恶是不是冲着我来的？我在当地同修中担负着协调重任，家里又是资料点，证实大法的真相资料以及设备耗材可真是不少。为了大法的东西和大法的资源不受损害，我是否应该马上去转移？一个声音在心底叫着，赶快回家收拾东西，一定要抢在邪恶的前面。另一个声音说，要正念，不要怕心。一个声音说，这是安全措施。另一个说，我们讲真相救众生是师父的安排，被抄家遭迫害是旧势力的安排，不能承认他。一个说，这分明是师父在点化你，让你保护大法资源，并且能消除邪恶迫害的证据，时机可是稍纵即逝呀。另一个说，师父在《精进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了，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 对，这才是大法弟子的正念。我的心一下子稳了下来，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我平静地对梅春的丈夫说，你不要怕，我们讲真相发资料是救人，我们发放真相对联也是救人做善事，我们那对联上全都是教人惩恶扬善的，我们没有犯法，是警察在执法犯法，你最好去向他们要人，最起码要随时掌握他们把人弄到哪里了。与此同时，我和儿子在行车中一起求师尊加持，发出了强大的正念，解体另外空间一切邪恶因素的阴谋迫害。第二部分，磨难来时找内因。趁宣传活动安排午餐之际，我们协调安排了在市区的同修整体为此发正念，并做了交流，连夜和大部分农村同修进行了紧急切磋交流。我首先向内找到了自己在过年前为了敢做真相对联起了做事心，放松了学法和发正念。对联贴出来后受到众生的好评，心里美滋滋的，又起了欢喜心、显示心和正视自我的心。过年时觉得有一种大功告成、如释负重的感觉，混同于常人产生了安逸心和居功自傲的心等等。我的这种不正确状态对整体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影响。当我把这些不好的心找出来后，大家也一致认识到在整体上确实都有所放松，出现了相当大的漏洞，才被邪恶钻了空子。尽管我们的当事同修在修炼上有漏，但是大法弟子在修炼中的任何不足都会在大法修炼中有序的归正，绝不能成为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借口和把柄。这次梅春的被迫害是对我们整体的迫害，根本上是对众生的迫害和对正法的犯罪，并且大家认识到师父在《精进要旨三》芝加哥法会中讲，修炼中无论你们遇到好事与不好的事都是好事。我们悟到这不完全是表面上恶人恶境在捣乱，这是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在钻空子乘虚而入。既然邪恶找上门来了，那我们就将计就计，加强正念，运用神通，彻底解体它，消灭它，把它当作我们除恶的机会和整体提高的修炼环境。协调好了本市整体发正念事宜，我又趁着夜色到梅春家安抚了其家属，解开了其家属的怨恨心结，取得了家人的理解，并劝说梅春的娘家亲人也采取营救行动，掌握邪恶的动向和当事同修的相关信息。因为我们所属市是县级市，我又考虑到邪恶非法拘押大法弟子一般都要送到地级市 A 市，次日凌晨我就和儿子开车去了 A 市，找各片协调人交流，协调所有可调动的同修都加入到发正念、清除邪魔、加持同修解体迫害的行动中来。刹那间，在另外空间里，一张无坚不摧的巨大法网迅速罩住了那些蠢蠢欲动的邪魔烂鬼、共产邪灵以及旧势力的黑手乱神。梅春娘家村正好在 A 市和我家的途中，我想在回家之前先进去了解一下梅春当时的处境。意想不到的是，她竟然已经先我们一步平安到家。梅春原原本本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及其前因后果，以下是梅春的自述。第三部分，那就是神仙写的。我因为过大年放松了修炼，求安一心，对亲情的执着心，对人间美好生活的追求心，引发出了一种无以名状的恐惧心。当我发现这种状态已经相当危险，开始发正念清除的时候，邪恶的魔掌也伸了过来。昨天上午，市公安局国保大队的郑队长和副队长带着两名警察以及我村的干部闯进我家，借口我在大年前发放大法真相对联为由，对我家进行了非法搜查，抢走了大法的经书、敏慧周刊和80多份大法真相资料，把我劫持到市公安局国保大队。一路上我认真查找了前面所说的修炼上的漏洞，求师父加持我的正念，心里反复背诵着师父的教导， 身卧牢笼别伤哀，正念正行有法在，静思几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红银二别哀，近来这些日子的怕心荡然无存，心中对那些不明真相的诬陷者和实施迫害者悠然升起了一丝慈悲之念。大法弟子无论身处何地，都是讲真相救众生的最好环境。警察是当今社会最可怜的人，我一定要救他们。当我告诉绑架讯问我的警察，他们是执法犯法，在天理上会恶有恶报时，他们居然说我发放和张贴法轮功真相对联是颠覆国家政权的反动行为。我说，我们的对联全都是体现积德行善能得福报和做好人存善念上天护佑的理念，那是几千年来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请问哪一句是反动的？可笑的是，他们竟然打开录有真善人好的横幅图片作为证据。我禁不住大笑着说，那你们大家说到底是真善人好还是假恶报好？他们面面相觑，一时无语，只好改变话题问，那对联是谁写的？我说，那你们既然说是我发的，就当是我写的好了。他们说，那对联写的挺好，你写不了，你真善人要讲真话。我说，那你们一定要说人写不了那么好，那就是神仙写的了。他们被我给逗乐了，绷紧的气氛开始缓和，可他们仍不死心，故作严厉地说，老实说，你的对联和这些资料究竟是从哪里来的？我从容轻松地回答说，是神仙写的，那就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了。满屋子的人忍不住哄堂大笑，他们的邪恶劲已经被逐步瓦解融化。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第四部分，险境中忘我救世人。我想当时一定是师父的法身和同修们的正念在加持着我，师父的法出现在我的脑海，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红银二法正乾坤。于是我忘记了什么是怕，忘记了生与死，忘记了我在什么地方，忘记了口渴和肚饿，根本不去想他们会把我怎么样，心中当然没有了怨和恨，只是把他们当成了在即将倾倒的危楼中酣然熟睡的兄弟姐妹。接下来的形势就完全翻转过来，变成了是他们在咨询真相，我给他们逐条讲解，一下午这里人进进出出，我有机会就讲真相，讲真相的空档就盘腿发正念，清除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晚上他们把我关在一个没有暖气设备的大屋子里，副大队长亲自带人看着我，他很幸运听得真相最全面，也很认真入心。九点钟以后，警察不断地往这里抓人，是元宵节突击清查旅馆，抓乱搞男女关系的人，不大功夫就集中了十几对男女。我想来的都是有缘人，我就一个劲儿地讲，从我在法轮大法中的亲身受益和体会讲到法轮大法的全球红传，从425、720讲到天安门自焚伟案，从中共邪党的不光彩起家史讲到他的愚民政策、洗脑文化和邪恶本质，讲到江泽民利用中共暴政特权如何迫害法轮功，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人体器官谋取暴利，犯下了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招致天要灭中共，只有三退才能保平安。法轮大法的无边法力感化了副大队长接受真相，启迪了他心底的良知善念，他在那里不动声色，不断进出的其他警察也乐得听真相，谁也不干扰我，结果大部分人都明白了真相，有三个人还退出了中共团队组织。没有取暖设备的大屋很冷，我教给大家静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缘人都沐浴在洪恩浩荡的法光之中， 大家一宿谁也没合眼，除了听我讲真相，就是观看我展示五套功法和发正念。真的，大法弟子在任何地方和领域都是主角。第五部分，就是我们师父说了算。早饭前，绑架我的国宝大队长笑着说，大姐，整整骂了一晚上共产党和江泽民，也该饿了吧，吃点饭吧。我说，共产党和江泽民不值得大姐骂，我讲的是真相，真相是救人的，谎言是害人的。这里的饭我不吃，我要回家吃自己家的饭。他诡秘地说，那吃过饭我就送你。上车后，依然是正副两队长带一司机亲自护送。车驶出市区，我发现和我回家的方向正好相反。我说，你们骗人，这是往 A 市走。副队长说，大姐呀，实在对不起了，请原谅小弟们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呀。实话跟您说，你这案子是你不知怎么得罪了村里的一个人，这个人直接找到公安局长告了你的状，这是局长亲自点我们两个队长执行任务，够轻了，只定了个拘留15天，现在就可以给你家人打电话让他到期接你。哎，没有办法，小弟只能做一次恶人了。我知道这个副队长说的是真心话，因为他昨晚还悄悄地跟我说，大姐，我看到你把那大法书包装得那么用心，可见你的珍惜程度，我一定给你保管好，过后我一定还给你。我说，你是明白人，你一定要好好看看这本书，你会受益匪浅，谢谢你。他说，一定一定。可是不管如何，这个安排我是不承认的。我语气肯定地说，不行，你们局长说了不算。郑队长插话说，我们局长说了不算，那难道你们远在美国的师傅能说了算？我说，算你说对了，就是我们师傅说了算。我觉得郑队长也在一定程度上明白了大法真相，他诚恳地对我说，大姐呀，真服了你了，听小弟一言，你觉得大法好，等回去后就好好学好好练，千万不要再出去发那些东西。我说，我谢谢你的好意，但是不是我发救人的资料有错，而是因为我没有把这些真相资料及时地送到众生的手上才出了错。不过你们得到了，你们就好好看一看，并且要让你们手下的弟兄们都好好看一看，也算你们将功折罪。他们不说话，我接着借机劝他们三退。郑队长默然，副队长对我点点头。我就一直发着正念否定迫害。到了 A 市后，他们找了几家机关也踩不成我的手印。有一次我不配合，司机叫嚣着要动武，副队长正色阻止说，不准暴力执法。到了 A 市拘留所，在交接过程中，双方警察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拘留所方以没有血液化验单为由坚决拒收，送人方大声嚷叫，血液化验不就是怕怀孕吗？你不能光看他表面年轻，实际上已经是快60岁的人了，根本就没有那个必要了。就在这一个问题，两家吵得不可开交，互不相让。最后送人方赌气，要把我留下自个儿走人。我跟着要回家，他们把我推到屋里扬长而去。拘留所的人大叫，你进来干什么？我们不要你。我近乎是命令似的说，你给我把门开开。他很听话的给我开了门。我出来稍等了一下，眼望着押我来的车出了大门，于是快步走到大门口，搭上出租车回到了娘家。是师父又一次救了我，是同修们的整体正念帮了我，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们。第六部分，共同感悟。一场来势汹汹的邪恶迫害，经过一天一夜被彻底解体了。虽然我们都没有看到在另外空间里这场正邪大战的波澜壮阔，但我们在不同角度、不同方位都亲身真切地感受到了师父的施恩浩荡、法力无边，体悟到了只要我们信师信法，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又一次亲身见证了师父大法中所说的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红银二师徒恩。我们在大法修炼的路上 还有很多不足，比起精进同修差距还很大，但我们会听师父的话，一定要做到修炼如初，让师父放心，跟师父回家。谢谢师父，谢谢同修们。
请听法会文章，题目是神奇功法，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雪莲。第一部分，神奇功法。我是1997年得法的老弟子，记得练功第三天，我打坐几分钟就能入定，感觉自己飞上天走了。当时不懂这是元神离体还能回来，担心自己走了丈夫没人伺候，次年一出就出定了。一次练到第二套功法头前抱轮时，我十个手指发出非常强的红光、蓝光和亮光，就像强电流打到铁上迸发出的火花，突突地在我体内震动，身体非常舒服。那时我在家练功，丈夫看见就打骂，我守住一念，就是打死我也得练。为了减少干扰，我选择了半夜在我家阳台练功，这样我在凉台上度过了两个春夏秋冬。尤其是让我不能忘记的是那两个冬天，北方的寒冬将凉台冻得全是冰溜子，我依然穿着衬衣衬裤在半夜到凉台练静功，一练就是一个多小时。水泥地上只有一个薄垫，刚坐下时有些冷，但很快就能入定，入定后马上没了冷的概念，只觉得被神奇的厚厚的暖融融的能量包围着，真是幸福美好。有一次我正在练静功，不知道入定了多长时间，睁眼一看，我打坐的水墨石地板上积满了水，溅得到处都是。抬头一看，丈夫拎着水盆在门口怔怔地看着我，原来他一声不响地往我身上泼凉水，但是我身上坐的地方竟一滴水也没有。不管春夏秋冬，我一直是直接坐在水泥地上练功。一天早上我在家练静功，就觉得水泥地慢慢的往起鼓，鼓到跟床一般高就停住了，水泥地也变得跟床垫子一样非常柔软，坐在上面非常舒服。我明白这是师父怜惜弟子，鼓励弟子。直到今天，我无论坐在水泥地上还是坐在地板上，都想坐在厚厚的海绵垫上一样柔软舒服，只是不鼓包了。有一次在练功点上，正在练功时突刮飓风，黑云翻滚而来，电闪雷鸣，那阵势要把在场所有的人吓跑。我心想，师父在长春辅导员法会讲法中讲过，雷打不动。我纹丝没动，再一瞅，周围就剩下我们三个人了。说来神奇，这雷雨一看没把我们吓跑，他自己跑了。这样的事遇到很多次。还有一天早上，我很早到公园里坐在草丛中打坐，手刚结印，不知从哪儿飞来那么多蚊子，把我的脖子呼满了，痒痛钻心，我差点蹦起来。可我心一定，想欠他们的就咬吧。说也奇怪，念一出就忍住了。等我妹妹再见到我时，惊呼，你的粗脖子怎么没了呢？我从小就有粗脖子，四五十年了，一生气更粗，这一下就没了。全家人都说太神奇了，他们都相信大法确实好。第二部分，脱胎换骨。修大法两年，我所有的病干裂就是平时跟丈夫生气造成的，说话有气无力，脑震荡，单位扒房子砸的，骑自行车过一小坑头都像被震得像裂开似的，还有心脏病、支气管炎、肺气肿、关节炎、慢性咽炎、肺结核钙化、偏头痛，全都不翼而飞，什么时候没的我都不知道。但我知道师父替弟子承受了一切， 又把最美好的一切给了弟子，只要弟子一颗真修的心。谢党迫害大法时，我丈夫刚刚去世，儿子下岗，又收拾房子结婚，因过度操劳，体重降至不到70斤，但是我没有一点毛病。当时我负债3万，只好到外地打工还债。做保姆工作，一开始的难度可想而知，下人的待遇，怀疑的目光，冤枉。但是不管别人做错了什么事，我都会记住自己是大法弟子，都会以修炼人的忍让、宽容、包容对方。遇到矛盾，首先向内找自己，哪块做的不对了，哪出错了，即使找不到也不怨别人，因为我知道这是师父让我提高呢。我处处为别人着想，不占一点便宜，最后雇主都舍不得我走。第一家雇主的儿媳由衷地对婆婆说，我姨比妈待我好。由于我事事能以法为师向内照，在我身上又一次证实了法轮大法的超常神奇。我就像神话里说的那样，脱胎换骨了，皮肤变得细嫩，原来干瘪黑瘦的脸变得粉白粉白的，体重由70斤不到增至103斤，个儿也长了，人也变得好看。当我回家看妹妹，正巧碰上妹妹往外送表姐、表哥和弟弟，我走近他们竟无人理我。我故意挡在表姐的自行车前不让她走，她急了。我说，急啥眼呢，你看看我是谁。当我说出我是谁时，弟弟才确定是他这个姐姐。大家都惊呼，你咋变了一个人呢？回到家里，邻居也都如此惊呼。我告诉他们，是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大法，所有的人都赞叹大法的神奇。
您正在收听的是第11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
第三部分，师父赐给神通法力。大法的神奇我说不过来，师父在法中讲的我全都经历过，仅举两例。一次，我和一位同修从外地回家，在火车上讲真相，没看见斜对方就坐着乘警，我俩讲的声音大，他们听到了。不一会儿，他们又叫来几个乘警，故意大声说话给我们听，同时手里摆弄着手铐给我们看。同修害怕了，转到别的车厢去了，劝我也走。当时我想，人不但不能动，心更不能动。我没有害怕，心里发出强大的一念，让那些警察全睡觉，我俩下车之后再让他们醒来。结果他们很快睡着，直到我们到站下车时，乘警们还在睡梦中。还有一次，当地一位同修在讲真相中被绑架，这位同修经常出入我家，但当时我没怕，心想一切师父说了算。我连续几天就在家学法发正念，学法小组又恢复了正常。我一直有一念，警察永远找不到我家。被绑架的同修回来后告诉我，迫害中他承受不住，把我说出来了，带着警察去找我家，可是转了半天就是找不到。在我们主师正法救度众生的修炼过程中，一切师父说了算。只要我们多学法，入心学法，真正相信师父讲的法，心正，遇难不怕，用神念不用人念，师父赐给我们的神通法力就是无所不能的。第四部分，摔跟头悟道，走正主师正法路。一个大雪过后的早晨，我又像平时一样骑上自行车去雇主家，被匆忙赶路送孩子上幼儿园的妈妈挤倒，连人带车摔在地上。我让小孩的妈妈不要管我，以免耽误上班，然后再看自己的腿，已动不了。好心人把我送到家，雇主的儿子听说后急忙赶来，和我女儿一起不容分说地把我送到医院，医生确诊为股骨头断裂。孩子们又不容分说给我做了手术，刀口半尺多长。灾难中我求师父帮我，结果4-5天我就能下地走了，19天出院回家了，整个过程没有一丝的痛觉。 我知道这一切又是师父为我承受了。在医院，我向内找自己，我为什么会被撞伤不会动？本来回家一学法练功就能好，却被困在医院疗伤，而自己却无能为力。我找到了，执着于钱。本来只求师父帮忙，让我能把债还上就行了，没想到还完了债，贪心又起，还想再给自己攒点儿。虽然每天也学法三讲，但是只求数量，不求质量。而且不发正念，被邪恶钻了空子，不找不知道，一找吓一跳，三件事儿哪件也没做好。我知道自己错了，没走正路，这一跟头彻底摔醒了我。没有大法就没我的生命，我必须把法摆在第一位，悟道做到。首先，我不能再伸手要真相资料了，我得自己做，但我心里还是有些为难。60多岁了，大字不识几个，自己又接触不到技术同修，能行吗？我求师父，正念一出，师父就给安排好了，就有学会了的同修来教我。这样，我在半年的时间里，陆续学会了打印、刻录光盘、刻录母盘等技术。我还把身边的同修都带会了。我们大量做真相，大量散发，还供给其他同修。我每天都能学3-4讲法，真是学法得法，融于法中的那种美妙无以言表。我体会到法越学得好，三件事做得越好，整体配合正念足，资料做得顺，面对面讲真相风雨不误，就一个不气馁，就几十个不满足。我们又带动其他同修去讲真相。现在我家是学法小组，同修人来人往，都把我这儿当成家，有小住几日的，有消病业一住一两个月的，谁想来就来，谁想走就走，我都一样诚心对待，为同修着想，帮助难中同修走出难关，共同提高精进。有一次意外，一个不熟悉的人把一个陌生人领到我家，小组同修怀疑他是特务，当时我对同修说，把他送来了，也许就是师父安排的，也许就是这缘分吧。事实上，这位同修很精进，现在三件事做得非常好。这件事之后，我感到自己又升华了。我修大法17年，要说的太多，写不完。最后只想说，师恩浩荡，佛恩浩荡，弟子无以回报。弟子的一切都是师父给的，没有师父和大法，我已经不知道死多少回了。弟子唯有听师父的话，踏踏实实做好三件事，以报师恩。
这期的第11届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会就到这里，谢谢收听。